Hello，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会准时的陪伴大家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喜欢在睡前看惊悚、悬疑、推理、侦破案件影片的 Estella 哈尼。你是谁呢？很想知道你的名字，你在哪里？此时此刻的心情又如何？是在车里边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你有其他的收听的习惯？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可以来在线的收听，还有我们往期的节目。好，那今天呢，我们又是如约的在空中约会相伴，彼此的一种温暖的陪伴。今天哈尼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呢，依然是关于爱情的，关于情感的，关于网络交友的那点事儿哈。这期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值得一听。而且呢，哈尼还是牺牲了这个休息的时间，所以你看，好像感觉嗓子状态不太好，对，就熬着夜，然后呢，在想今天要聊的话题，以及呢，搜寻了一些今天话题呢要说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其实啊，我们现在通过这个网站交友啊，交友网站呢来认识新的朋友，或者说通过。这种就是很集中的，又想要找寻另一半、找男朋友、女朋友这样的一个网站去认识朋友啊。那其实呢，这是非常正常的，也是现在就是说很多人通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那其实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呢也和大家聊过，就是关于网络交友的那点事儿哈，比如说我之前有聊到说，比如说啊，我们怎么样去写自己的一个，在交友的这个网站上面的一个个人的资料，对吧？重点突出什么？然后呢，怎么样更能够凸显，让别人就是说能够更多的、更精准的，相对来说哈，更精准的去了解你。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个人的。这个档案啊，资料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今天呢，依然还是想要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哈。那为什么想聊这个话题呢？哎，节目开始呢，也先给大家安利一部这个剧集哈。它呢不单是一个故事，好几个故事。这部影片呢叫，是叫《True Love》吗？我一下忘了它的那个英文的片名啊。大家可以搜一下，叫做《摩登情爱》。对，这部影片它是有，好像是有八个故事吧，八个小故事，关于情感的小故事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剧情是，第一季。那我是在很久以前看过的这部片子哈。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也是很喜欢的一个美女的明星啊，一个女演员，安妮海瑟薇。对，这次不是演公主，这回呢，她的故事啊是安排在第三个吧。然后呢，她演的是，一个有病症的这样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也是单身，在追寻这个自己的情感啊。那她是得什么病了呢？是叫躁郁症，对。他也是通过这个网上交友，然后呢去认识人。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网络交友的那点事儿。的确是现在大家因为工作的原因、生活的环境以及自己交友的圈子，是吧？主要是这三方面吧。当然了，也可能是有一部分朋友，他是因为性格的原因，对吧？就是不太主动的，可能也不是特别外向开朗的一个人，所以他交友方面就是更难了哈。所以说，现在通过网络交友呢，是很多人去交友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题呢，还是有必要再和大家来聊一聊。好，那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我说为什么我又想继续聊这个话题，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起来有这么一部影片啊，叫做《摩登情爱》，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其中的一个小故事就是，安妮海瑟薇啊，她主演的这样的一个情感故事。她呢是得了躁郁症，这个躁郁症呢，我先解释一下哈，什么是躁郁症？它跟这个我们比较经常提起来的抑郁症呢，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啊。躁郁症呢，它也称双向情感障碍、情绪两极症啊，有这另外两种的这么一个说法。那早期呢是称为躁狂抑郁疾病，对，它是属于抑郁。就是说，病的这么一种啊，一种精神病，经历情绪的亢奋期，还有抑郁期，所以大家能感受到了吧？什么叫双向的情感障碍？就是说，他又有亢奋期，就是他的躁期，有分为狂躁或者是轻躁狂，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影响生活及工作，和是否出现精神病症状。那狂躁期呢，患者他就会感到会表现出异常的开心，有活力，但是呢也很容易的，就是说暴躁发怒，对，那常会做出一些不计后果的决定，对睡眠的需求也往往会减少。那另外一方面，他什么样的情感障碍呢？就是抑郁期，患者呢会哭泣，缺乏与他人交流，尤其是眼神那种交流，他是很害怕的，还会对生命呢会萌生负面的看法，也有自杀的可能，那病史长达20年以上的患者呢，其自杀的风险是超过6%，那自残的风险是约30%到40%，那躁郁症呢也会伴随焦虑症以及药物滥用等心理问题。那大家就会在想，哎，怎么样就有可能会得这种躁郁症啊？它的病因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先天的基因和后天的环境呢，其实都有影响。许多基因都是会增加这个发生躁郁症的风险。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有可能是先天的遗传的，还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后期的长期的压力，还有童年受虐等环境因素也可能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疾病。对，好，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爱情故事哈，就说到这个安妮海瑟薇，她呢其实是在上学的时候还是优等生哈，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然后呢也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呢她知道自己得了这个病以后，她是就是隐藏的，她很自卑的，她并没有让她的同学呀、朋友啊、同事啊，甚至是家人知道她得这样的病，所以说她会让别人觉得说她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一个人，比如说她的这个。一个同事啊，一个黑人同事，应该是，也是一个管理级别的吧，一个同事就对他挺关心的，就会发现他身上的一些，与常人不同的一些点，比如说，他经常的就是莫名其妙的就请假，有的时候还不是请假，就是旷工啊，他就叫旷工，没有请假，就莫名其妙的会就是失踪了，消失几天了。然后呢，他就，友情提醒他，他说啊，你是一个挺优秀的人，很有才华的人。他说不要因为这些小的细节的东西呢，而毁了你的这个前程哈。所以友情提醒他，然后他也会关注到他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哎，他今天特别的开心啊。然后呢，他就会问他怎么回事啊？然后，安妮海瑟薇呢也会跟他去分享啊，就是说，又遇到了一个新人，就是可以让他很开心的，这样的一个人，对，那又开始新的一段恋情了。那可能又有一段时间说，就是有点不开心，是因为什么啊？可能又失恋了，对，所以就是。在这部剧情的80%的这个剧情当中，都是在说他是不断的一直都在隐瞒自己的剧情，他的病情，也就是说，针对网上交友的这些人，他也都没有去说出自己的这个病情和病因，他可能很害怕，就是说别人接受不了这样的一个不完美的他，所以呢，他会写上 那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找一个完美的人，那你就别找我了。对，其实这是在隐喻，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哈。那他在这部片当中呢，就是说表现这个双向情感障碍，是什么样的一种就是说症状呢？比如说他，非常亢奋、非常兴奋、很开心的时候呢，他就是。可以去很积极的做一些事情，比如说读书这块儿，对，也能够得到很优异的成绩。但是呢，他在抑郁的时候，也是就是瞬间的事情，就会突然间，比如说他前几分钟，比如说他在这个超市里边，他打扮得特别的漂亮，特兴奋，心情特别好，这就是他亢奋的一个状态。他就在超市里边，哎，主动撩了一个。男的啊，一个黑人男子，看起来还他觉得是挺英俊的啊，看起来挺有魅力的一个男人，他就主动跟他搭讪了，就说啊他在买水果，啊这个桃子太漂亮了，然后这个男生就大概的这个剧情哈，我现在是在回忆当中，那这个男生就说是啊这个桃子太漂亮了，但是呢就是说千万不要碰烂了，就是你们也知道嘛，桃子如果说放到一块儿很容易就是说挤压碰烂了，所以就是弦外之音，大家就知道了。就是可能这个男生是比较，追求完美的。对，那两个人呢，这个也算是一见钟情，是吧？相互都聊得挺好的，相谈甚欢。然后呢，就，约说过2天我们再约着一起吃个饭。后来呢，这个黑人小哥就，改变主意了，他就说，跟你聊得实在太开心，我们就一起去吃个早饭吧。对，所以出了超市，他们就去，吃了个早餐，聊得非常的愉悦。之后就决定说，过几天我们再见面，我们再约会，但是呢，就是下一次，约会的时候，不是，还有一个剧情是，他一回到家，把水果放在那儿，然后呢，刚开始还是一个就是认识新人的那种愉悦的心情，可是突然间他的这个脸色就变了，对，然后呢，他就。躺到了这个床上，然后这个镜头呢，就是来拍摄这个桃子的变化。也就是说，这个桃子几天它都没有动，没有吃，然后呢就变坏了，它也没有去上班，就躺在床上，什么也做不了，就无能为力。后来还有个剧情，也是表现他的这么一个双向情感障碍的一个症状。刚开始的时候，他呢还主动的约了这个黑人小哥说：“我们再次见面吧，我们一起吃饭吧，我们约会吧。”然后打扮得非常漂亮，很精致啊。但是呢，下一秒他突然间他就是不能自持了，你知道吗？就化妆品就扔在这个水池里边了，然后整个心情又不好了，又荡掉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黑人小哥已经到了，在门外一直在敲门。他这个时候就很想要努力的，就是说让自己的心情再嗨起来。可是他整个人就瘫软在了地上，后来就整个人躺在这个冰冷的洗手间的瓷砖上面就难受。那之后呢，他终于硬撑起来去想要开门的时候，那个敲门的声音已经没有了。那他就在内心在呼唤，希望他回来，希望这个黑人小哥再回来敲他的门儿，同时呢又希望说他不要回来，他自己都非常的矛盾，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现在在生病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也会觉得说他很对不起对方，因为他隐瞒了他的这个病情，但是他又很想要去见他，所以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心情啊。那后来呢，他又因为这个无故的旷工被辞退了。辞退之后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啊，他的这个黑人同事，这个女同事呢就非常的关心他，说这样吧，我们喝杯咖啡，跟你聊一聊啊，我就感觉你有心事。那这是安妮海瑟薇第一次鼓起勇气去对一个外人说到了自己这样的一个双向情感的障碍的一个病症啊，那这个黑人的这个同事呢，就终于打开这个谜底了，终于知道他为什么就是给人往往有一种就是很难接近、很不好相处的这么一个感觉。那他当下就决定说，哎，那个会我就不打算开了，我就好好的陪伴他。所以安妮海瑟薇也是非常的感动啊，就两个人就四只手就牵到了一起， 他就非常感动，说对方能够理解并且能够接受。然后呢，他之后也开始就是说接受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同时也鼓起了勇气去跟以前的朋友啊、同学呀、去联络，然后呢也敞开心扉去告诉他们，他有这样的一个病症啊，那大家也终于能够理解了。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人真的没有完美的。当然你也会问自己，就是说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看似很不错的女生，长得又漂亮，对吧？这个外在是非常加分的，但是她真的就是精神上有一定的问题，或者说，她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她并没有，长相特别好，但是呢，就是说她性格特别好，她总是有一方是可能比较弱的，那你能不能接受呢？对吧？那我先不去。就敞开去讲别的，我就讲这一个，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人他都有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抑郁症是吧？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那美国当然这个好像比例是会更高一点儿，所以呢就是有轻有重哈，就是他们都是以这种非常积极的状态和阳光的状态去对待外人，去强撑，但是其实。不是有一句话说嘛，就是叫什么网易云，对不对？就是到12点以后，叮啊，他就变了另外一个人了，就哭泣了。所以成年人的这种难过哈、是隐藏特别深的。好的，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网络交友的那点事儿。你是否有在网络交友有什么样的经验呢？我们来分享，稍后来了。
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可能很难相信，但就是你自己。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你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追赶。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记住，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OK，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我是喜欢在睡前看悬疑侦探、惊悚恐怖片的 Estella Honey。你喜欢看什么片呢？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网络交友的这那点事儿哈。其实啊，这话题真的是可以好好深谈，对吧？这一期都。说不完。那我刚才呢给大家推荐了一部影片啊，也是应该是剧集啊，叫做摩登情爱，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是有几个纽约的情感故事来就是结合的这样的一部剧集。第一季啊之后的好像还有出第二季和第三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接下来呢，哈尼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一些交友的平台看到的，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你们都不要错过这期节目，就是来看一看，就是我们来剖析一下哈，就是针对一些这个真实的案例，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有一些男生有一些女生他们是怎么样在交友网站去介绍自己的，然后呢有哪些利弊，以及呢我们怎么去判断去分析，通过一些就是对方给出来的信息你去判断说，哎，这个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有一个描述，对吧，大概的一个印象，然后呢你就可以自己就可以来做一个基本的判断了。我觉得真的哈，这个是绝对是需要经验的，你交友是工作需要经验，学习需要经验的累积，那交友呢也是需要经验的累积，因为毕竟就是说网络交友它跟在现实生活中通过朋友啊，通过家人，对吧，通过同事给你介绍的，或者说你在现实中自己遇见的这样的方式呢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对吧，因为你网络交友很多东西就是尤其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犯罪分子啊，我们之前也提过了，就是FBI 也说到了，就是在美国的这种因为浪漫而就是所谓的浪漫，就是指说网络交友啊，情啊爱的啊，因为这样的一个起因呢来形成的这个诈骗的案件呢是非常之多的啊。那我们之前也提到了一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呢是要来学习这个关于网络交友的技巧。那艾斯黛拉哈尼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些真实的案例啊，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去判断，就是哎你有兴趣的这个男生或者女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从他的这个自我的一个介绍当中是想展现个什么样的一个自己呢，那他的这个真实性又可能有多少呢，或者说你能够判断说他大概是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一个就是说特别肯定的一个要求，就是说不能放松的卡得特别死的要求有可能是什么，那你有没有这个诉求想要去跟他认识呢，那如果你想跟他认识，那你又怎么样的一个 say hello 打招呼的方式呢，我觉得这个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那我想先提一点，就是说有很多人他们在就是登录到这个交友网站的时候，首先他们其实是带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可能他们不相信，对，所以他会觉得说自己很疯狂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竟然去登录了注册了一个交友网站，对，通过交友平台去认识人，他就觉得自己疯了，他觉得自己不理性啊，但是他还是就是抱着这个试一试的态度，但的确他就是先觉得这个想法是他觉得不太可能，对，没有抱很大的希望，就是说就试试看吧，这个死马当活马医啊，然后呢他就注册了，注册完了以后呢他填的这个资料就是非常非常的简单，有的甚至就是说没有任何信息给到你啊，有的甚至连照片都不是他自己的，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大家要去判断，就是有可能他真的就是抱着一个试一试的态度，但是他其实不太相信网络交友安全性可靠性，他觉得不靠谱，所以他就资料不写，或者说只是简单的写啊，你完全不能通过这个表面上的这些东西去能够判断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对吧，那还有一种可能呢，这一点大家也千万不要忽视哦，那就是有可能是交友网站作假，对，就是其实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啊，我也跟业内人士有聊过这样的话题，的确是有很多的交友网站呢，它是为了表面功夫漂亮，知道吧？它做一些表面功夫，它就会包装，你知道吧？然后呢，它会把一些陌生人，不是陌生人，就说根本就不是真实会员啊，只是他们自己去 这个设置了一些假会员，对，然后呢设置假照片啊，设置假资料啊，所以当然了，就是我说了，就是他的资料不全啊，然后呢甚至照片也都是假的，这个资料很简单，有可能他这个是假会员，那也有可能他资料呢你看起来好像也蛮正常的，也算是好像有点诚意的，但这种也可能是假的，所以大家可以在后续，如果说你有兴趣想要跟他聊的话，后续当中你可以要自己去判断一下到底他是个真人还是个假人。那也的确是有一些上过交友网站的朋友有跟我聊到啊，他就说啊，什么什么网的好多都是假人呢，女的也是假的，男的也是假的会员啊，尤其是女会员很多造假。好，那接下来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先讲这个女生吧，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哈尼真的是有做功课的啊，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女生朋友更要听了哈。其实真的我觉得那句话大家一定要，就是说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大家一定要听进去，就是说你想要了解一个男人你就一定要听男人说，你想要了解一个女人你就要一定要听女人说，真的，因为男人跟女人是来自不同星球的，所以你可能真的是你不懂男人，那你不懂女人，就是异性之间，就是说真的是有一条沟在那边，你知道吧？所以就是说，你如果说只是用你自己的一些往常的所谓的对人性的判断，对人的一种交往的一个社会的经验来去看说啊这个人他是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准确，对。就是当然了，我觉得社会阅历啊，就社会经验也是需要的，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得要去学习，在这样的一个领域，你是单身的诉求的领域，怎么样通过网络交友？当然，我现在呢也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套这个数据啊，我不知道是怎么说，就是它有没有可能是假的。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也不能说它是假的，就是说它的这个准确性是有多少哈？我在这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看到的是说在网上的，就是当然它是针对国内啊，针对中国的，说就是上交友网站的人只有可能16%+的人是真的是有交友诉求的，就是他是单身，对，所以就是当然了，就是我觉得大家，你如果是单身的诉求，那你就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去确认对方是不是单身，你有想要谈恋爱想要找男朋友或女朋友的话，那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对，因为成年人嘛，大家都成年人，大家都挺忙的，对不对？然后呢当然我们要去交男朋友或者女朋友，那你这个功课还是要做，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听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所以呢要学习啊，怎么样去甄别，怎么样去辨别，在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这种交友平台的这么大的一个交友的市场啊，真的其实真的乱象频生啊，真的很多很多就是非常复杂的情况，有的甚至是就是诈骗啊什么的，就各种可能更严重的案件都发生在这样的交友的平台哈，所以说大家一定真的得长点心，得学习啊，就是怎么去识别那个对的人，或者对方他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初衷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数据，他这边好像也没有显示是哪一年的，应该就是这两三年的调查的数据，就是说现在国内啊，国内中国的用户，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在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吧，就是单身的量是其实真的是蛮大的，就大家都有这个交友的诉求。那在国内啊，我们看是2016年下半年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调查，就是使用婚恋交友网站的这些用户，他们的目的啊，想谈恋爱的只占16.9%，只是想交友的占34.1%，只是想聊天的占19.7%，只是想约会的占24.0%，占其他因素的5.3%。什么是其他因素啊？还有约会，约会跟恋爱不是一回事吗？ 所以大家就会在想，24%的约会，想恋爱的是16.9%，还不如24%的。那这个约会是什么意思呢？是约炮的意思吗？嗯，所以就是你如果真的是想要去认真交友的话，你也要搞清楚对方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诉求，他才会去上这个网站啊。所以我就跟你说，现在真的是险象环生啊，在这个交友网站真的非常非常的乱，所以说你要从这样的茫茫人海啊这当中去找到对的人，的确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要听节目，听我们的爱情麻辣烫，来好好甄别，好好学习啊，这样呢才会能够有机会能快速的啊去遇到那个对的人，然后呢去避免自己的伤害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女生挺有意思的，他在自我介绍的第一句就是说，本人实际年龄是32岁，不像摩羯座的星座，是医疗行业的。他说有的时候内向，有的时候外向啊，积极向上吧，期待遇到那个对的他。他的这个个人资料上写的年龄是27，但他之后的介绍当中呢，就是也不知道是他为什么那时候是写错了，还是故意的写错，然后他就坦诚说啊，实际年龄是32岁。然后呢，他也会说对未来的那个他的一个期盼是希望他是有责任心、体贴、会呵护人，然后脾气好、不自私啊、愿意沟通。嗯，然后呢他说想要问，就是说有在看他资料的人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寻找什么样的 relationship， 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要去确认对方他现在只是想认识朋友，然后呢不着急谈恋爱，也不着急结婚，或者说他只是想谈恋爱，或者说他连恋爱都不想谈，他就是想找个人聊天啊。这种人呢，有可能他是已婚的，或者说未婚，但是有另一有就不是单身的状态。当然他也可能就是单身，但是他并不想要结婚谈恋爱。哎，我真的是有看到有在这个抖音的这个平台，就是有一个男生哈，就整天秀肌肉啊，整天秀自己家那个装修怎么样，然后呢整天秀啊我有什么鞋啊，我什么帽啊、衣服啊什么的，然后但他也就是说出来了，就是说我是不婚主义者，我并不想要结婚，我愿意谈恋爱。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你不要给别人就是说一个幻想，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想要靠近你，想要去认识你、了解你，他是觉得喜欢你，希望能不能有可能谈恋爱，甚至是以婚姻的一个前提去交往。那这个男生我觉得还是至少他是很直接的，对吧？就是说告诉你啊，我是不婚主义者，我不想结婚。那至少目前他是这么想的，对不对？那就怕是什么呢？就怕是有的人他不说啊，甚至是欺瞒，就是明明他是不想结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他并没有跟你说实话，对，他就完全依照你的想法去来说你想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啊。好，所以呢，好，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我们再次来提醒一下啊，尤其是可能刚刚进来听到节目的朋友们，还是要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叫爱情麻辣烫啊，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来陪伴大家。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星期天晚上的7点到8点 Chinese Radio Seattle。 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的频率来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啊，还有 App 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就可以来在线收听了啊，还有我们往期的节目。那如果说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呀，关于节目你们想聊什么呀，什么话题的建议呀，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倾诉的一个诉求，想要交友的诉求，都可以来告诉哈尼，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来留言给我啊，就是指名找 Estella 哈尼，好不好？就爱情麻辣烫是我来负责的。好，那我们节目呢又要接近半点广告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依然是聊这个关于网络交友的哈，真的是觉得是一期说不完，所以我们现在又说了这个第二期，是关于这样的一个 话题的。好，那我们继续来说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女生，哎，长得我觉得挺漂亮的哈，就是很属于很甜美的那种，身材也不错。那她的这个寻找她的基本资料，她写就是寻找什么样的另一半，寻男生，30岁到40岁，1米75到1米88，然后其他没有任何的要求再写出来了。其实她可以，这里边是有很多你可以提的要求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个41岁的女生，哦，图片真的看不出来年龄，哎，身高1米62，要有孩子，离异了，射手座，现在在美国啊，愿意搬到对方所在地。我觉得这个女生从她这个简短这个资料当中能看得出来，她应该是活得比较明白了，你知道吧，就是比较通透了，或者说她并没有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平台她有抱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幻想。因为毕竟如果说是一个，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状况哈，在美国我非常非常多，我们先不讲其他族裔好吧，我们讲汉，就是我们那个就是从亚洲过来的，尤其是中国人华人啊，有非常多的这种离异的女性，一个人啊，就是单亲妈妈带着孩子在美国生活的。那还有一些是在中国，但是期望说带着孩子来美国，或者说就是嫁一个在美国的人，然后来到美国，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大家就明白什么原因了吧，对吧，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大家的一个心里边就是说觉得中国男人是比较少能够接受说啊，你带这个拖油瓶的啊，你离异就算了，对吧，那个你还带着孩子，我觉得太残忍了。就是你说作为母亲，她真的去真正就是彻底去舍弃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单亲妈妈太不容易了。然后呢，她带着个所谓的拖油瓶，然后再去寻找真爱，再去寻找第二段婚姻、第二段情感的时候，真的很难很难。所以有的时候，她明明其实她是很优秀的，她只是说她离婚了，她离婚就是她的罪过吗？所以我就说，当然我也能理解啊，就站在男性角度，他会觉得说，我不愿意去抚养别人的孩子，我愿意跟你再有个孩子，但是我接受不了就是你还带这个孩子。那很多人就对于就是美国人的感受就是哦，他们很包容，他们喜欢你就是真的就是纯粹的喜欢你，然后呢爱屋及乌，也接受你周边你所爱的一切啊，包括小孩儿。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大家的这个思想的思维区别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说你们这些中国男人，你们也别否认，对不对？我想可能大部分人也不会去否认我说的这个话吧，因为不是说我亮出的观点啊，这是客观事实存在的。所以说就是你们不要去批判说一个中国女性带着孩子，一个单亲妈妈去找老外怎么地，对吧，是因为他们就觉得说找中国男人他们接受不了，他们是离异带着孩子的。好的，我们的半点广告到了，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话题，稍后聊喽。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4大道和第5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您正在找工作吗？有些雇主可能承诺让您可以赚大钱，或者可以在家工作，但是如果您需要先付钱才能获得一份工作的话，那么您可能遇到了诈骗。真正提供工作机会的雇主不会要求您先付钱才会录用您，更不会保证您可以轻轻松松地赚大钱，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因此，如果有人要求您先付钱才能赚钱，请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网址是 reportfraud.ftc.gov 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在空中和你约会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好的，感谢继续来收听啊。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网络交友的那点事儿啊。我们刚刚说到了，说是这个华人啊，这个单身的，有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单亲妈妈，那她呢是怎么样自我介绍呢？只有简短的一句话：其实季节本无欢喜，只是人生短短几个秋。为什么她会喜欢这句话呢？她想表达什么呢？有心的你真的听出来了吗？那他在说找另一半他的要求里面，他只写了一个，就是男25岁到45岁啊。我觉得这个年龄差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对吧？讲到说如果一个40岁的女性配一个25岁的男生，为什么不可以？完全可以，对不对？就是其实真的有的时候爱情这个事儿跟年龄没有关系啊，跟金钱没有关系，跟家庭没有关系，就是看你们俩是不是对位，对吧？有的时候年龄真的说明不了什么啊。萧亚轩的快乐是吧，谁不愿意尝试啊？就像现在的很多的这种当然是在国内比较多啊，在中国就是很多男性是吧，就整天就抱着一本书啊，如何征服富婆，如何让富婆看上我爱上我，对。所以现在很多男人想少奋斗10年20年，就想找有钱的金主，找个女的养着他，对吧？以自己的肉体青春来换这个他想要的物质的东西，金钱的东西。那女人就觉得说，凭什么我就不能享受萧亚轩的快乐呢，对不对？所以说就看个人的魅力嘛，对吧？个人的这个条件资质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女生啊。这个女生呢27岁写的，然后她是单身的，没有孩子，然后基督徒，从事医疗工作，收入也写得非常的清晰。他是8岁就移民到美国了啊，医学硕士，对感情专一，珍惜每一个来到我生命中的人，喜欢看书，还有看电影，跟朋友自驾游、歌剧、演唱会，陪家人，善于交友啊。不过也有比较内向的一面，在对的人面前也会俏皮可爱。哎，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描述的就会让你能够想象到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他期望对方具有的这个素质是对感情认真，以家庭为主，稳重又善良。对，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很多人是找互补，有的人是找相同，比如说他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他就想找个智商高的人。那有的人是情商很低，智商高，他就想找一个情商高的跟他来互补。对，那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情商高还是智商高，你至少得占一样吧。你要是一样都不占，然后你还不善良，那你说谁能够接受你啊，对吧？然后呢他就问仰慕者哈，说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还有你的性格怎么样，脾气好不好。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啊，就是说你跟一个性格有缺陷、脾气不好的人在一起，你想想看那生活那是得多痛苦，甚至可能还会 遭遇家暴，甚至会发生更严重的事情，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女生，这个女生的图片真的很怀疑是不是假的图片哈。大家呢也可以用这个 Google 的那个搜图的功能啊，来搜一些就是你看到在交友网站上你有兴趣的这个男性或者女性的图片，你看看他的这个交友的照片是不是真的啊，就是上网来搜一搜，来甄别一下这个真假。嗯，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看起来图片蛮假的这个女生。他说啊，我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啊，北方人，爸爸妈妈都是老师，时而苛刻，时而豁达。他说他会炒几个小菜，会做家务，照顾你我的小家庭呢是不成问题。希望对方可以主动一些，稍稍介绍一下自己，我会尽量敞开心扉。希望是本地的，不想谈很远的异地恋，三个小时内的车程的是可以接受。啊，他就讲得更具体了哈。啊，那应该也是像哈尼一样的，就是说异地恋之前都是异地恋，就很难很痛苦，所以不想谈异地恋了。我觉得他这个写的挺好的，嗯，然后呢，他觉得希望找另一半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善良的，对他不要太挑剔和苛刻的，还有善于沟通的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写的非常的好，对，就是，他上面他写的是未婚，没有孩子，不过他在讲找另一半的要求，他是写37岁到47岁。我们看到他本身这边写的年纪是32岁，然后呢他接受对方是华人，然后婚姻状况是从未结婚或者是离异也可以接受，最低学历要本科及以上，那最低年收入他有要求哦，那就是100到150K， 移民身份是要永久居民，不抽烟，可以有时喝酒啊，他自己本身是美国公民。嗯，好，我们讲了好几个女生了，我们再讲讲男生吧。男生的，我跟你说真的，我觉得有一些网站太扯了，就是很假很假，就是他们根本就是对于这些会员的一个就是说审核哈，没有标准，你知道吗？没有底线。为什么呢？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我在这个网站看到的，我不想给他做广告哈，反正两个字的，四个字的，大家都猜到了，就经常有华人中国人会用的，当然有部分的美国人也会用，或者说其他族裔的人也会用。我就发现说有一个，他资料显示他是男的啊，1米68，魁梧身材，双鱼座属猪，可是他的图片竟然是一个女生。我确定我没有看错，是一个女生的图片，长发戴眼镜，然后呢写的年龄是37岁。那他的这个资料呢也是留得非常的简单，那他寻找另一半是希望是女性，25岁到45岁。哎，讲到这个就是找另一半，你们一定要看清楚啊，他写的是找男性还是女性？我真的有看到是显示资料是男性，但是他找另一半他找男性，也有显示资料是女性，他找另一半也是要女性的，那有可能他是男同或者是女同。那其实呢也有专门面对这一类人群的专门的网站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男生哦，他的照片真的是非常的文艺啊，拍侧面朦胧感啊，正面也有啊，对，然后他很知道他自己哪个角度拍起来比较好看，比较帅气，因为他高，鼻子很高嘛。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个人资料啊，30岁，1米79，没有孩子，没有结过婚，狮子座属马，无信仰，美国公民，正在戒烟，有时候喝酒。他就自我介绍，他第一句话就让我就印象非常深刻，他觉得自己是注定不平凡的平凡人。嗯，朋友怎么描述他呢？三个形容词啊，直率、执着、理性。他对未来那个伴侣的期望是性格好，三观相近。哎，我觉得这真的是精髓，就是这两点太重要了，性格好，三观相近，寻找 基本资料，女，25岁到45岁。这个时候他是没有提特别的具体的要求，他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另一半，他只是就是显示说我要找一个女的，而且年龄的范围，我看一下，他本身这边写的年纪是30岁，这个资料上面写的，但是他说他可以接受比他大15岁，这是最高底线，他是可以接受的，45岁的女性啊，这样的一个范围，嗯 ，OK。我们再来看一下，我真的看到就是有一个我是特地截图的，我看到的有一个男的，然后非常非常的搞笑，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写的资料就是会让你愿意看下去，就是对于他本人你可能没有很大的兴趣，就看了他的资料，他就是年纪应该是在40岁多一点儿啊，我忘了年纪了。然后呢，他是离异的，射手座，1米74，是在国内读的这个本科啊。那本身他现在是在美国是永久居民啊，现居美国，愿意搬到所地就是对方的这个所在地。然后呢，他的一个资料里边就写的非常的详细，就是不单是介绍他自己，更多的他是表达了他对于就是这种交友网站网络交友他的一个态度，他的一个感受，以及他自己的交友的诉求。那你看他说，所谓的年龄、经济、国籍甚至于学识都不是择偶的条件，固然对一般人来说这些条件当然都是重要的，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彼此的心灵和品格，这才是我们所讲的门当户对。精神富足的人就算一无所有同样能够过得风生水起，精神贫穷的人哪怕有更多的钱还是会将人生活得一败涂地。精神上的门当户对比什么择偶条件都重要，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嗯，还加了一个微笑的表情。我觉得我非常非常认可他所说的哈，就是精神上层次的匹配就是现代的门当户对的很重要的一点啊。嗯，他对于未来的伴侣应有的这个重要的素质呢，我来看一下。嗯，哦，他自我介绍里边哈，我再说一下。哦，他讲的真的是长篇大论，真的。他说，他有分享，就是一些他在这个交友网站认识的一些女网友啊，以及在线下的相识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过程，一个交流的过程，他会有写啊。那他也会来说，就是关于婚姻、关于交友网站他的一个观点啊，他的一个认知。他说，大家知道婚姻中介与银行的相似之处吗？银行会问你跟我要求存款（括弧）甚至不付你我的利息，还收取服务费（括弧）。然后呢，把从你我得来的存款以高价利息为借贷条件外借给第三方。婚姻中介把一大群正在找的人汇聚在一起，在就是满足这群人的供求过程里面赚皮条费。这个流程其实跟银行的运营他说所差无几，但是关键性差异是什么呢？人跟通货不同，存良币劣币之分。婚介网本身没有任何机制去认证会员于自介版申报的资料，就是说他觉得这个资料是否属实，这也是我提出来，就是很多交友网站它是很不负责任的，它没有它的这个一个很就是说精准的，真的是很认真的去核实说上网注册啊登录的这些所谓的会员的这个资料。而且你看他说耳闻这里的戏码总是他就说这个平台啊，这里的平台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总有一些宣称具6位数的数字的年收入的肥胖丑男，向另一大群用 Photoshop 替自己整容的女子来兜搭，就是搭讪。他说，单是听就觉得这是个喜剧成分过大的、过重的大悲剧。他说，要我呢来形容网上的渠道撮合的婚恋是有多靠谱的话，我会说是海市蜃楼。是海市 蜃楼中的，我看一下啊，是还是蜃楼中的走马看花，而且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我族的精英是否如此的犯傻，将自己的终身大事托付一个在 Google Play 的评分比约炮 App 还要低分很多的所谓的交友的网站。我觉得他这当中也有我认可他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不认可，就是说他所谓的说交友网站的提条费，我觉得这个形容是不太好的哈。嗯，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交友的平台，他真的非常是认真负责去审核他的会员，他们的资料的，他真的有去做这个动作，那我就而且就是对于交友，他的对会员的一个负责，他都有做到，那我觉得是需要收费的。为什么？凭什么你不给人家费用？啊，人家花了时间精力了，开了公司了，组建团队了，来帮你找对象，来给你解决这个终身大事的问题，你凭什么不给人家费用呢？你就白嫖吗？对吧？好，说到这个白嫖，我给他说一下啊，就是说现在真的有非常多的男性，他可能就是已婚的状态，然后呢就找这婚外恋，知道吧，找的一时的激情啊，一时的出出轨，然后呢就跟别人玩约炮啊，玩一夜情 one night stand。 那还有一些呢是他是个单身的状态，但是呢他并不想谈恋爱，或者说他根本也就没有这个条件谈恋爱，他就只是寂寞饥渴了，然后呢想跟你约炮，所以这个呢就是白嫖，你知道吧，就是有些女生就特别傻啊，他什么也没为你付出，然后呢还打着这个想跟你谈恋爱什么什么找寻真爱的这样的一个幌子，一个谎言，然后就把你给白嫖了。嗯，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说我就说，尤其是这些真的很认真的有交友的恋爱的，以就是结婚为前提的诉求的这些女生们，真的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好好的去甄别，你在网上认识的这些男网友啊，他们是不是真的很有诚意的去交友，一切我觉得都是要从先从做。